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这节课呢继续跟各位介绍圆觉经的威德自在藏。那么上节课我们讲到，就是说威德自在藏呢，它的一个主题是谈到这个末世众生修行这个佛道的时候，顺着这个众生的根性呢，有几种法门，几种根性。那么佛提出有三种，第一个就是色摩他，第二个是毗婆舍那，第三个是禅那。那么宗义大师呢，给这三观呢加了三个解析的名词，第一个叫做明相成神观，第二个叫做起幻消尘观，第三个叫做绝代灵心观。我们上节课呢，就是先直接的叙述一下大意啊，这三观的大意，然后呢再根据经文呢逐句的说明这个思想。那么我们上节课呢跟各位介绍了这个明相成神观，说明到这个明相成神观呢，它是在以无相明融消融一切根尘分别的契入，然后呢最后神成神，这个神就是我们的觉性呢，我们的觉性彻底的显发，那么成就，这是第一关。那么第二关呢叫做起幻消尘关。那么起幻消尘关呢，它是怎么一个修行呢？就是我们的身心五蕴身心呐、以及外在的山河大地，以及所有的有情众生呐、都好比是梦中的境界。那么所以呢，我们这一个五蕴身心的自我是如幻不实的，所有的有情众生呢也是如幻不实的。那么自我是如幻不实的，众生也是如幻不实的，那干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知道这个自我是如幻不实的，可是问题是众生他不知道他自己是如幻不实啊，所以我们这个如幻不实的这个五蕴身心呢，就起了这个如幻不实的这个智慧呢，起了这个智慧以外还起了这个悲心，就用这个如幻不实的五蕴身心去教导这个如幻不实的众生呢、于是这个如幻不实的众生他听闻了这个说这一切的身心都是如幻不实，他也发起了如果如幻不实的这个智慧以后，那么这个时候一切有情呢都有了这个如幻不实智慧以后呢，那么这个虚幻的执着没有了，这时候如幻不实就没有了。打一个比方，在大智度里面有一段比喻呢，他说菩萨了知在梦中渡船，菩萨在梦中呢他知道他自己在梦中，梦中的人哪里实在吗？不实在吗？然后在梦中干什么呢？有一条大河，那么大河什么也是如幻不实的，对不对呀？大河的那一头那一岸对岸呢有很多痛苦的饥饿的 有情众生。于是菩萨就划了一条大船跑到对岸去，分批分批的把那对岸的这些梦中的有情众生呢，一批一批的载到此岸来，让他们在此岸得到安乐，得到舒适，得到休息。菩萨知道自己在梦中，也知道这个船这个河是虚幻的，也知道对岸的痛苦是虚幻的，也知道此岸的安乐是虚幻的，可是他不辞疲劳的在梦中度对岸的虚幻痛苦众生，来到此岸享受虚幻的安乐，而什么呢？而乐此不疲，恒常不息。这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什么呢？叫起幻消沉观。菩萨起了一个如幻的智慧，那么让这些如幻的众生了知自我身心是如幻的以后呢，那么他们也就消融了，以后就有了智慧。所以这一关呢，各位可以听分析了解，就是说这一个毗婆舍那叫做起幻消沉观，跟前面的色魔他的名相沉沉观呢就完全不一样了。前面是吗？是消除一切的分别境界，而第二关毗婆舍那关呢，它是什么呢？它是从缘起中间开展缘起的幻智。哎，请各位注意到，他有这个幻智，他知道这一切是幻的，可是他用这个虚幻，他利用了这个虚幻的这个东西，有一个虚幻的境界为菩萨所用，他自己的身心是虚幻的，他用这一个虚幻的身心，而他所面对的境界仍然是一个虚幻的境界呢，他也认知认取了这个虚幻的境界，去面对这个虚幻的境界，当然最后呢是把这个自我的虚幻的五蕴身以及一切的外在的虚幻的有情的境界呢把它消融掉。可是在这个消融的过程里面，他认取的虚幻，运用的虚幻，这一点与前面的色魔他是不一样的，是完完全全的不一样。这就是两个禅法两个非常明确的差异。各位，我们这样去思维的话呢，我们先把这两者的差异分析清楚，当我们分析清楚它的差异它的特性以后呢，其实就是了解了它的本质。好，这两个问题我们已经交代清楚了，第三个就是绝代啊灵心观。什么讲叫做绝代灵心观呢？他说，他先举一个比喻，我先举一个比喻来说明。他说这个绝代灵心观的这个禅师呢，他修行的境界呢是什么呢？他修行境界呢，他举一个比喻说，如气中黄， 远扬于外。生出于外，这个气就是一个宗，这个气就是指大宗，这个黄呢就是宗，嘎那个声音啊，啊那个声音就是黄黄生出啊，所以气中黄就是宗生如黄黄出然，就是这个声音的意思，叫气中黄，生出于外。各位，这个气呢，这个指着这个中啊，这个大中啊，这个中体呢，就比喻什么？比喻十方的佛国土，十方的世界。这个黄呢，是比喻我们清净的智慧。如气中黄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声音它在敲的时候，钟里面有没有声音呢？比如这是一个钟，对不对？我们来看啊，比如这是一个钟，这是一个圆圆，里面是空的，对不对啊？我这样敲一下的时候，这里面有没有钟声呢？有没有钟声？有没有？有嘛？这里面声音当然里面也在共鸣当中，对不对啊？那声音是不是在外面也听到声音呢？所以就是说呢，这个声音呢，在这个钟的这个里面跟外面都有这个声音嘛，对不对？我们刚刚讲了，就是这一个比喻呢，这个钟就是十方国土下到阿鼻地狱，上到色究竟天无色界天，外及十方诸佛国土，这是气，就是这个钟，比喻这个钟。那么这个声音呢，比喻我们的觉性，我们的觉性呢，照耀遍及的十方国土。所以重点呢、啊，各位，重点呢、啊，是这个气中黄啊。我们修行的时候呢，如这个气中黄，就是我们的智慧呢，能够含摄十方佛国土。这是什么一种境界、啊？我们来比较一下前面两个东西啊，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个是禅那，这就是所谓的空有双照的思想。我们说色摩他，前面我们讲色摩他呢，它是消融一切的分别，消融根尘，消融一切的境界，到达究竟。所以这里面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相，只有一个灵明的觉性。那么它跟什么？它跟这个相绝代灵心观不同，就是呢，绝代灵心观呢，它这个十方佛国土、天宫地狱呢，如如不动。这个时候，在禅者的境界里边呢，这个世间如如不动，还在那个地方。啊，太阳照来出，啊，鸟照常的叫。水照常的流，人呢照常的买卖做经商，如是一样。可是呢，他的这个觉性呢，遍及十方国土。所以呢，第一个绝代灵心观，他的万物万事呢，如如不动，还是如此如此。可是，在色摩他的灵这个明相成神观里面呢，就把这一切境界消融掉，最起码在这一点上就不一样。好，这个呢，我们从这个角度就看出了 色摩他跟禅那的不同点，这是第一个。那么我们来看毗婆舍那，他怎么起幻消沉观跟禅那有什么不同呢？起幻消沉观呢，他起一个幻字，他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幻的，于是呢他要什么？要去教化这些虚幻的众生，所以呢以幻消幻，以幻消幻呢，这个是他的一个重点。可是我们说绝代灵性观的话呢，他没有消幻，一切境界如如不动，他不用消幻。而且呢他的灵明觉智与这一个身心世界呢相互不相妨碍，就是这个黄啊，这个黄我们刚刚不是说比喻成这个智慧吗？对不对？这个智慧的话呢，它从这个中里面可以扩散到中外面，所以内外都有这个中身，就表示呢这个身心世界中间呢，这个智慧跟这个身心世界啊，是吗？是互相交融无碍的。所以呢所有的境界里面都有我的智慧，智慧与身心，觉性与身心的话呢是交融无碍的。所以你没有办法分清楚说智慧中跟身心哪一个在里哪一个在外，没有，没办法分别。智慧里面跟身心是交融无碍的，所以呢它不需要起幻，因为一切的境界当下就是智慧，智慧跟境界是平等的，所以它不需要起一个幻字消融这个幻境，没有幻字与幻境的对立的问题。这个是灵心绝代观的，绝代灵心观跟这个起幻消沉观的差别点。我再重复一下啊，绝代灵心观呢，它的身心世界与它的觉性是相融无碍的，可是起幻消沉观呢，它要起一个幻字然后消融这个幻境，幻字与幻境有一个消融的过程，绝代灵心观没有这个过程，它的觉性与境界是相融无碍的，这就是空有双照的特性。为了让各位呀，不要被文字困惑，所以呢，我没有按照经文的这个一句一句跟各位解说呢，我先直接的把这三观的中心思想呢，直接的啊跟各位说明。那么这样子说明过以后呢，各位应该有一个基础的概略，有一个概略的一个理解啊。那么你掌握了这三观的重点，它跟其他两观不同的重点以后，清楚了这三者的差异以后呢，然后我们再来看文字，那么各位就很清楚他们所要全表的特质在何处。好，那我们呢这个已经把它的要点啊稍微说明了，我们来看这个经文怎么讲的啊。请各位翻开这个经本，这三观呢很精彩的。各位刚刚看我好像讲得很轻松啊，其实的话 这三观可以说非常的精彩啊，非常的有价值。我在上节课跟各位讲过呢，这三观可以说是一个所谓的非常代表性的架构思想。各位以后要把这三观的特质呢啊掌握好啊。好，我们请各位看这个经文哈。说善男子，若诸菩萨悟尽缘觉，以净觉心取净为行，由尘诸念觉是凡动，净会发生，身心客尘从此永灭，便能内发极尽清安，由极尽故，十方世界诸如来心于中显现，如镜中像。这是第一段。善男子，若诸菩萨悟尽缘觉。他为什么要悟尽缘觉呢？就是说我们了解到一切众生本具缘觉自性呢、啊，本具缘觉自性，这就是解啊，这是解，就是说我们必须先要认知到我们自己本有的觉性，我们是依止于这个觉性而修行的，离开了觉性没有修行啊。所以他说呢，要啊，这个宗密大师解释说，发心修行欲去佛果，先须了悟身中净缘觉心以为行本啊，这是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的啊。这个我们前面讲的就是说啊，这个前面说的如来本起因地法行啊，在这个文殊章讲到，就是说呢，一切诸佛以及菩萨，他们修地修行在因地所依止的一个根源呢，就是我们这边讲的所谓的净缘觉，以净缘觉作为一切修行的根源，这个行本就是呢，作为知识认知的解的本啊，所以依解而修方为妙行啊。好，好，悟净缘觉，以净觉心呐、啊，啊，以净觉心呢、啊，就是这个清净的觉性啊，清净的觉性为依托。取净为心呢，这个色摩他的这个诠释呢，就是这一句话叫做取净为心，从这边开始。所谓取净，这个净呢，这个净字啊，这个净字，我们说是安静的净。这边的净呢，应该解释成为无相无念为净，有相有念就不名为净，所以这边的净的话呢，是无相无念。所以在起信论里面，宗密大师引用解释就是说，不取于法叫做取净，不取于法，金刚经讲的说呢，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生其心，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生其心，无住身心，就是不住于念，不住于法，不取法。这个取净呢，就是这个 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生其心，叫做取境为行。由成诸念，因为透过取境为行呢，就是一切的根尘相对的念不取，于是呢，所有的念就是分别呢，都什么呢？都被沉，这个沉呢，就是沉淀，沉淀就是把这一个扎载这个出动的念头呢，把它抖落掉，把它淘汰掉，把它消融掉。所以他用这个沉呢、啊，沉就是呢，把这一个出动的心事呢，把它消融掉，叫做沉。由沉诸念呢，因为前面取境为行，就是前面讲到，就是说不取相啊，以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行。那么这个时候呢，一直的不住相以后呢，这个时候念，所有的念被澄澈以后呢，绝是烦动。那么这个所谓绝是烦动呢，就是这个宗密大师解释说，见分别之事烦恼扰动。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本身还是事，你就自己看不到自己，因为你这个时候透过了这种取境为行由成诸念的关系，这个时候我们的清净的觉性呢，慢慢的显发以后，这个觉性显发了，觉性的特本质跟这个四心，这个四心的这个妄想分别的本质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觉性就会跟我们四心的分别呢，在本质上面有了差异以后，就会发觉到四心的分别呢，是非常的躁动、烦扰、不安的一种状态。即使你在禅定里面，那么你都会觉得这个禅定是一种四心的分别、四心的执着。这个四心禅定的这种东西呢，在这个觉性中间，他还会觉得到它是一种躁动不安的、躁动纷扰的一种状态，就是我们这边讲的说觉是烦动。觉是烦动意思就是说明呢，我们的觉性呢已经在纷纷的彰显当中。所以觉性慢慢的分辨，然后开始呢慢慢的彰显，这个分别妄想慢慢的被消融，被取境为行，被澄澈澄念澄净以后，于是净会发生了。就是说这一个四心四性的这一个妄动躁动的这个分别念，被取境为行以及成诸念这个功能呢，慢慢的在消融过程中呢，最后这个四心呢静止了。这个时候呢，净慧发生，这个净慧就是我们的清净的圆觉发起了，现出来了。那么清净的觉性现出，这时候我们再来看前面的这个四性躁动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呢？ 那个时候那边转变怎么样呢？我们看他说身心课程从此永灭。身心课程从此永灭的话呢，拿这个禅宗来讲就是好了，虚空粉碎，大地平成，对不对啊？原来近山河大地都是一个空花幻影。对呀、啊，这个身心课程的话呢，不就是我们的身心跟山河大地吗？这课程不就是外在山河大地从此永灭，不就是虚空粉碎，大地平成吗？一切的身心世界都被什么呢？消融掉。这样子一个陈述啊，可以说啊，跟一个悟境的禅师的这个悟境可以说是非常雷同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禅师的这个悟啊，都有这样的描述。把虚空打碎，把虚空打碎掉，山河大地十方佛国土就在这个虚空里边呢。虚空打碎以后，这十方国土去哪里呢？这个娑婆世界、地狱天宫去哪里呢？没有了，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虚幻东西，不实在嘛。所以呢，我们透过了沉浸诸事以后呢，就把它给消融掉了嘛。它本来就没有，就把它消融掉了嘛。所以说，身心课程从此永灭，没有这些根深的这个境界。便能内发极尽清安呢。这个内发呢，不是我们的身体里面，就是我们的自信，由我们的自信中间呢，开展一种极尽。为什么呢？因为脱离了什么？不是脱离了那个什么那个世界啊，是脱离了这个身心世界。没有了这个身心世界的这个羁绊啊，所以这个时候是由我们自己的觉性发起了一种呢法性的安定。因为这个时候已经呢，我们跟我们的法性相亲以后，所以呢这一种清安呢、啊、不是什么呢？不是我们在讲到白法名门论里面那个什么清安处啊，很多人他不知道，因为这个清安就是那个清安处啊，这个是十万八千里啊。这一边的这个清安是讲呢，是讲到你因为正法性以后，你法性相应以后呢，有这个法身的安乐，这是指法性的安乐，而不是那一种触觉的这种乐受。哎，我们这个清安处呢，其实我讲给你们听啊，你们睡觉起来以后啊，如果你经过了很多运动以后，你睡一个好觉起来，哎呀，觉得哇，就是人觉得很轻松，有没有？很有劲，很清爽啊，那就是一种清安的感觉啊。只不过那个清安的感觉是还是比较细微、比较粗重一点而已啊。那个清安感觉跟这个禅定当然不能比啊。可是呢，你前几天都你坐得很累、坐得很累的时候，那么你睡觉起来以后，你就说我觉得人轻松啊，全身这个毛孔都轻松的，风一吹来好像把身体都吹透了感觉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情况啊？你风一吹觉得好像全身毛孔都吹过去了，哦，风从你的身体吹过去的那种感觉，那就是一种清安的感觉呀。只不过那个感觉比禅定的感觉要稍微的粗糙一点而已啊。哎，我们打坐的时候的话呢，坐一下，要是坐得好的时候，坐个五分钟十分钟以后呢，身体的感觉就没有了，觉得人觉得很轻松啊，身心都不在的那种感觉，那是一种清安的感觉呀。那个感觉是很粗糙的，这跟 这边的清安是不一样啊，这边清安是证到法性的一种安定啊，清安啊。极静是什么？是离开这个身心世界啊，一切的身，一切的境界都消融啊，你心与一切的境界相融合以后的一种极静啊。这个不是只是离开了五根的极静而已啊，我们如果身心五根意识都不动的时候，我们也感受到一种极静啊，它这个不是啊，它是离开了一切的身心世界的一种极静呢、啊。我们看下面哈，由极静故，十方世界诸如来寻于中显现，如镜中相。如果我们只是刚刚讲的那个极静的这个清安的话呢，怎么会有下面这一句呢？这个极静的刚刚讲就是与十方法界一切国土相冥合，就叫做极静了。我们刚刚讲，因为一切十方国土都冥合了，诸佛法身与我法身平等无二啊，这才能够诸佛法身入我身呐、啊，我身等供等供如来身呐、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宗密大师他的解释啊。他说众生圆明的性体与佛不殊啊，那么只因为妄情所隔。那么今天呢，我们讲说前面讲身心课程从此永灭，这个身心课程呢就是所谓的无明啊。那么身心相近了以后呢，妄念消融以后，那么圆觉妙心呢显现，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说这个清安呢、啊、你已经与法性法身合合以后呢，所以凡圣交彻。所以说我之身心亦变现十方佛中啊。宗密大师引用了古代大德做了一首词啊，他说黄昏树寂寞身心总无物，恒沙诸佛入我身啊，我身常入恒沙佛。就是讲就是说呢，我这身心与诸佛的身心平等无二，只是我们自己不知而已啊，所以执着这个业报身啊。所以呢，从这个修行入观的人的立场来看，我为主，行者为主的时候呢，那么诸佛入我身呢、啊？如果以诸佛为主，我入诸佛身，一样，一样。这个部分我跟各位讲啊，这净土宗啊，他就把这段话，把这样的理论的话拿来什么，就是说。以我佛心念我心佛，因为呢，因为我心与佛心平等嘛，对不对呀、啊？那我心就是佛之心嘛，因为我心跟佛心平等，那我心不是佛心吗？以我佛心念我心佛，那哎，我心佛就是呢，佛跟我是平等，所以佛也在我心中啊，所以我念的佛就是我心中之佛啊。我的心跟佛平等，说我的心就是佛的心呐、啊，所以以我佛心念我心佛。各位，这净土宗讲的话，净土宗讲的话，讲的好不好啊？讲的当然好啊。可是各位知道，他用的什么呢？他用的是。佛法大乘之力，净土为什么叫大乘呢、啊？哦，往生极乐就叫做大乘了、啊。我有时候我就问人家说，问那个净土宗的人，我说，净土大乘算不算大乘八宗之一啊？说是啊。那我说， 你们净土的修净土的人都跑到西方极乐世界了，那娑婆世界人你们都不度了，你们怎么叫大乘呢？他一下子他答不上话来了。他后来想要说，哎，我们要成愿再来呀，我们要道驾慈航啊，我们在西方极乐修成功以后，我们还要来娑婆世界度众生，所以我们叫大乘啊。我说啊，你不懂佛法，你还得讲的话，这就叫大乘啊？不是的，这是不懂得佛法的道理。什么叫大乘？就是你修行的这个方法，净土诸佛菩萨的愿力，你往生极乐世界之所以能够成立，你今天之所以能够往生极乐世界，你今天之能所以招感弥陀接引，是因为有大乘这个理作为这个感应的理论基础。今天你能够感应诸佛阿弥陀佛，你今天能够被摄影到阿弥陀佛极乐国土去，是因为背后有一个大乘之理支持了这个感应的理论，支持了这个感应的成就事项，所以净土才叫大乘。也就是我们这边讲的诸佛法身，诸佛如来心入于我身中啊。所以净土行者的话，不要忘掉，大乘的佛法才是真正我们修行的本根本根源，不要忘掉这个根源，这个境界啊，不可思议啊，各位。所以说，各位，我们要是修到这一步的话，那诸佛来入我身的话，那是不是比净土行者要强啊？净土行者呢，还要等到临命终的时候佛才来接引，那我们这个呢就不用，佛跟我是平等的。所以各位不要小看这个圆觉经啊，这个圆觉经理论就把这个很多修行的境界呢，修行佛法的理论用修行的境界把它开展出来。我刚刚特别讲说净土的念佛的理论呢，用我佛心念我心佛的这一段话来强化净土中的理论架构啊。其实呢，那一段理论呢，在这边就看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问各位，修行禅观就不能够跟佛感应吗？不能感应这段话，那不是白说吗？与佛感应就一定要念阿弥陀佛吗？与佛感应就一定要观想佛的相貌吗？与佛感应就一定要念佛的咒语吗？没有啊，没有啊，是不是？这没照样的与佛感应呢、啊、而且不是佛的什么呢，不是佛的化身呐、啊，这是什么十方如来心呐、啊，是如来的心呐、啊。佛的化身不过是如来的假象而已啊，这是如来的法性心呐、啊，法性身，法性呐、啊。如来的常心与我相应呐、啊，所以呢，我跟各位讲，有的人他太迷惑，他不懂得佛法，他需要求感应，求那感应什么东西？那个叫什么？那叫做虚妄无常。所以我常常讲说，有的人不懂得佛法，他在佛门里面接触佛教啊，都是什么呢？以世俗的世俗心来的。他要求什么呢？佛菩萨感应， 他是在做买卖的，你懂吧？他是在做买卖的，他不是虔诚的一种提升生命的心呐、啊，他是来佛门里面拿一点点钱要来买功德的。我说他是买卖的，当然这一等人他也是众生啊，我们也要度他喽。好，你拿买卖的心来做，我就用买卖的方法来度你。所以呢，世间人他因为用买卖的心来接触佛教人，所以他没有办法接触到佛法的真实的地方，他只是看到他求要买什么以后拿了就走，他不是真正想要学佛，不是真正想要解脱生死的，只是要买他的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而已。所以呢，佛法里面那些相似东西哦，只要能够感应的咯，只要能够消灾的咯，哦，一大批的做买卖的人都来了。你要真正的讲到佛法的清净的觉性的时候呢，因为他不想这些东西嘛，他不是要来学这些东西的，他是要买他的什么呢？廉价品来的，买他的生活用品来的，所以他不要这些东西。他要什么？就是刚刚讲的，能够佛菩萨的感应呢，使得他消灾免难、增福延寿。他要就这个，所以有什么感应的东西呢？他就响应了。这种无形无相的东西的话呢，反而他感觉不到。可是我们真正的佛弟子，你们听我讲这些话，你们要觉醒到，你是在做买卖的，你还是真正的发菩提心，真正的求佛道来的。所以呢，买卖的生意交给那些人去做就好了，我们不要去求那个感应，我们要求的什么呢？是真正的智慧，真正的圆觉妙性。所以我们按照禅修的方法进去，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得到这个法性，不是感应。所以《金刚经》讲得好，若以色见为淫生求，我世人行贤道，不能见如来。这才是真正的见如来。所以大家千万要记住，不要只是求那个有形有相的感应，那个是做买卖的心态。我们要求的是真正的觉性、圆觉妙性。好，我们这一节课讲这个地方，我们下节课继续跟各位介绍起幻消沉观。我们先下课休息。